哥林多书纠正的书，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4月14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哥林多书纠正的书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414，历时1小时9分钟。那朋友们早上好，我跟那位弟兄说，那今早我嗓子有些哑，而且不久还有一个复兴会，所以今早不想对你们布道，因为我嗓子太哑了。因为这里只是我们这一小群人，所以我可以讲一个短短的主日学课程，然后让他再来讲一会儿。那这样那我只想从圣经中拿出一个小小的主题或别的什么，那我们可以讲15到20分钟，那也许主会从中赐给我们一些东西。那他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那非常的好。那我们很疲倦，那昨晚我睡得很晚，那我回来之后就有很多电话打来，我碰巧注意到我的小儿子正拿着一大把的玻璃球在嚼，他把这些玻璃都给吃了，吞下去了，那全都是玻璃，所以我们赶紧把他抱过来，把他的小嘴巴洗干净，然后整个后半夜我们都得陪着他。所以今天早上我感到有点累，那等到12点我就得马上动身去肯塔基参加一个聚会。那接下来的一周是我们的聚会，那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用几个晚上讲一讲。那我没有感冒我只是讲的太多了所以声音都哑了，那看到吗？那这4个月就没有停过。那你们瞧，那在这之后我要去加拿大，然后再回来正常聚会。那还有海外的布道。那当我几分钟前坐在那里与利奥和基恩谈话时，我想到了一段经文，那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拿来用。那我先到那里坐了一会儿，我太累了，后来我想我坐在后面的房间里，会众都在外边，这不太好，主可能不会到后边去，我要走出来到主所在的地方。那我想我明白了今早带我到这里来的一个原因是里特菲尔德弟兄在这里，他想在聚会后跟我见一见面。那里特菲尔德弟兄来自田纳西州，那最近我们在那里的一所高中的体育馆里举行了一个大型的聚会。那我叫不出那个城市的名字。那里特菲尔德弟兄当时你在哪？克里夫兰田纳西州的克里夫兰。那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那他走过来向我问好，那我就告诉他今天早上会在这里，那今早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那我想去见一些我的朋友，那不是给他们讲道，只是想去探望一下他们，因为我已经答应他们了。那里特菲尔德弟兄还有比兰弟兄他们都在这里，所以今早我想过去见他们，那这是我拜访他们的原因。那现在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至5节，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些经文，那好叫我们的弟兄能够有时间来讲道。让我们先在主面前低头祷告。可称颂的天父，今天我们确实是带着感恩的心低头谦卑在你面前，为生命中美好的事而感谢你。我们晓得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大的征战，我们要不是在这里碰到，就是在那里碰到，但是在某个荣耀的日子征战将结束，我们必看见耶稣。那自从我们爱了他，与他熟悉，成为他的亲属以来，我们一直盼望见到他。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见到他。今天当我们在那棵老橡树下停下来寻找安慰，就像亚伯拉罕坐在那里等候神和他的两个天使出现对他说话，主啊，当我们围绕着你的道交通时，我们也期待着今早你向我们走来，借着你的道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祝福我们亲爱的牧师，我们祈求你赐给他力量和勇气。主啊，我们祈求你祝福这小小的教会，还有执事们以及一切相关的人，到这里来的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在这里的，还有在别处的，就是你普世的教会。祝福我们所探访的今早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的弟兄们，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并供应他们，赦免我们的罪，借着你的道对我们说话，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我没有错，寇斯弟兄今天早上坐在这里， 那前几天晚上我到老兵医院为他祷告，他得了癌症。那寇斯弟兄与寇斯姐妹，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们今早在这里。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哥林多前书是一本纠正的书，那我们应当接受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教会是新约圣经中唯一的一个教会领袖们有那么多麻烦的教会，那哥林多教会一直处在麻烦之中。保罗当他来到他们中间时，那一个人说方言，一个人唱诗，另一个人有情感的感情啊感觉啊，他一直为这些哥林多人忧虑，不断纠正他们。如果我们注意到保罗没有办法教导哥林多人更深的事，他们还只是个孩子，他们那保罗无法把更大更深的信息讲给他们听，就像他对以弗所教会和罗马教会所做的一样。保罗教导那里的人更深的是，因为哥林多人不能够接受的，他们太依赖那些感觉等等的小事了。那就像哦，我赞美主啊，我有啊，我得了一个启示，那我得了一首赞美诗，那我得了一个预言等等。保罗说这些事儿都要归于无有，瞧，他们每一样都要归于无有，他们都是不可靠的。那保罗想要让教会明白的是那个锚，那我们将锚抛在基督里，不是那我们不是依赖感觉，不是依赖启示，不是依赖这些的事情，我们只信靠基督，我们是因着信到他那里去。那我们注意到保罗可以教导以弗所人，那他们是如何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得了神儿子的名分。那哥林多人对这些事儿却毫无所知，他们得有一种小小的情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小小的感觉，那一个人这样一个人那样，另一个人又是一样，他们就是依靠这些。保罗不能教导他们更深的事，因此我想要是能有一群人可以让你把更深的事教导他们，那该有多好。那圣灵可以吹出这些重要的真理，把他们锚在人们的心里，使他们知道自己所站的位置。那至于有感觉或没有感觉，说预言或不说预言，无论什么，那都没有关系。那不管是什么，那若是那我们并那记住，我们并不是说神不会借着预言等等的东西来行事，但我们并不依赖这些事儿。我们有一个比这更深的支撑点，你们明白吗？因为他说，说预言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那些哥林多人拥有的一切感觉，没有一样是他们得救的确据，没有一样是他们得救的确据。不是你能不能叫喊，能不能说预言，能不能说方言，能不能翻方言，是否有智慧，那是否有知识，这些没有一样表明你得救了，没有一样。你可以拥有所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这些东西，但仍然是失丧的。说他说我就算不了什么，看到吗？但当有了爱这个锚时，那今天早上在我妻子醒来前大约一小时我就醒来了。那主向我启示了一件重大的事，就是神如何以爱将他的教会连接在一起。人若不重生就不可能得救，没有别的道路，必须是这样的。那如果神愿意，下星期我想传讲这事儿，那把我心里所想的给他具体化，也许主会赐给我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信息。那今天上午在我心里的这个信息是一个警告的信息。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把这警告讲给人们听，那正如保罗警告哥林多人的，我们可以把这警告讲给人们听。那我们知道我们正面临一次复兴和审查自己的时间，我们必须接受检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保罗要让他们明白，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到旷野，那在旷野来侍奉神，要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保罗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那要把我们从这些物质的东西，所有的仪式还有这些的规条里边带出来。那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那在我们的信息中 我们进一步发现，他们很多人被神弃绝，因为他们虽然行了那一切的仪式以及神所要求的一切命令等等，但他们的心却没有与神在一起。那现在我们也可以行很多的事，我们可以领圣餐，我们可以受洗，我们可以去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满了敬畏，那敬虔的不能再敬虔了，但却仍然是失丧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当圣灵降临时，那我们可以欢喜快乐，那在神的道被传讲的聚会上，我们的灵魂会随着道一起的欢喜，但可能仍然是失丧的。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样的雨水使麦子生长，也使杂草生长，这是生物的天性。看到没？生物的天性表明了我们到底是什么，因此也是我们里边的本性表明了我们到底是什么，明白吗？那我们不是要虔诚到在主日里什么事儿都不做，那我们可能在主日连衣服都不缝一身，我们可能觉得在主日里连买食物都不应该，那我们可能很虔诚，那非常的敬虔，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从神的灵重生，那我们的敬拜就还是枉然。所以那这样说是很严厉的，但是我们要真的明白，要知道真理，你们记住，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所以你最好要非常的肯定。那注意，那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那些哥林多人，那我在开始是怎么说的，他们把自己永恒的支撑点建立在某一些的感觉上边。保罗在那里说，他说我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一个人有这个恩赐，一个人有那个恩赐，他说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并不反对这些事，但那些还不是我们所谈论的，明白吗？那还不是。那我记得当我起初归主时，那我开始看到圣灵的工作，那也看到有一些的东西能够模仿真正的圣灵，甚至到一个地步，哦，你简直说不出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那我见到一个人，那我借着辨别人心的恩赐知道，那我知道这人正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同居，他站在那里说方言翻方言等等，那讲出信息。那后来我带另一个人到一个地方，那在那里我跟他谈了一会儿，我看出他是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想，圣灵，这同样的圣灵怎么可能？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灵恩运动，那是在印第安纳州的米沙卡瓦。那我跟你们说，那肯定是，那在那里的头几个小时我以为我是在天使中间，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以为我是在鬼魔中间。那我看到那两个人，一个人用方言说出一个信息，另一个翻出来，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方言这一类的事儿。那我观察那两个灵他们是如何运行的，我想，哦哦，天哪，伟大的千禧年开始了。那后来我有机会到外边去跟其中的一个人交谈，那我能看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他是我所看到的最邪恶的一个。那天晚上我又观察他们，我想，哦，我要离开这里，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我看到这些事都在圣经里，但一个人行这事却没有神的灵，而另一个人行这事却有神的灵，那我完全困惑了，我就放下这事儿走了。那洪水之后几年，那我离开家，那我走在路上，我去格雷米尔，州参议员艾勒先生来教会，那他在路上遇到我，那他与我拥抱说，比利，基督现在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的弟弟也去世了，那我妻子也死了，孩子也死了，他说基督对你意味着什么？我说，艾勒先生，他对我来说比生命更好。我说有些事情发生在我里面，那几年前基督来到我的心里， 那他对我来说超乎我自己。有些事情发生了，不是因为我虔诚，也不是因为，而是因为神借着恩典为我所做的事情。那我说，即使他杀了我，我还是一样相信他。假如我是在地狱，而地狱有爱这种东西的话，那我仍然爱他。是的，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它是对的，所有的惩罚都是我该受的，你也一样。但这个乃是那个锚，是那个东西，神爱的锚抛在人的心里，那其他的事儿都是次要的了。我坐在一根原木上，那我正在为一些事儿祷告，那我的圣经打开着，我读到希伯来书那第六章，我读到经文上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了雨水，生长菜蔬，合乎人用，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圣灵一直对我说这段经文，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又读了一遍，然后意象就来了。我看见世界在我面前旋转，全部翻了上来，那就像犁锅一样准备播种了。那有一个穿白衣的人来了，他的撒种，后来他消失在地平线上，又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跟在他后面撒种。那穿白衣的好人撒的种子长出来了，是麦子，那穿黑衣的坏人撒的种子也长出来了，却是杂草。一个与另一个截然不同。那后来异象里出现了严重的干旱，那小麦低下了头，那他是那么渴望得到水，杂草也低下了头，他也渴望得到水。那一朵大云才飘过来，雨降下来了，小小的麦子抬起头来大声叫喊说，赞美主，赞美主，他得到了水是那么快乐。那小杂草也抬起头来呼喊起来说，赞美主，赞美主，被同样的雨水赞美主。那然后我明白了，看到吗？是的，圣灵降临下来。但是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看到吗？看到吗？不是你灵里的反应，不管他们是否医治病人，是否说方言，是否在灵里唱歌，是否这样或那样呼唤或欢呼，他们可以做这一切，却仍然是失丧的。关键是呢，在你里面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经历。那保罗想让那些哥林多人明白这一点，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们每一个都进入了旷野。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你说了什么，你可能传福音却仍然是失丧的。没错，不只是那些小孩子的玩意儿，那完全是，那这是更深的东西。基督教不是一些像虔诚等类的东西。那比如说，我该去做礼拜，那我知道去做礼拜是我的责任，那不是基督教。弟兄们，基督教不是那些的东西，它是神已经成就的事。神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把你当做一个爱的礼物送给基督。那是神的呼召与拣选。如果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一类的人，那却为了世界上的事而拒绝，那接着听下面，那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那你们听过这第三节经文吗？并且都吃了一样的属灵的玛拿。保罗在讲什么呢？教会的仪式，人们来教会，那说他们悔改了，受洗归入基督了，接受了主耶稣的名。那保罗说，他们在旷野也是这么做的，那也是哥林多人所做的。他们来受洗归入基督，外表上接受了基督，他们口里承认他们接受了主，他们在头脑上接受了主。但弟兄们， 这远远不只是人的头脑，它远超过头脑，它是一种真正的出生，而不只是一个头脑上的概念或感情上的东西，而是一种重生，是一种经历，是某种深入到你心里的东西，改变了最里面的你，甚至使你做你原来都不愿意做的事。它使你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它使你的举止行为与你原来所想的不一样。当情况出现时，它是你的锚，你不需要知道说哦，我能行吗？好，不用，不是我能不能，而是神已经为我做成了，在我里面的基督已经做成了，我只要单单相信他的锚。好，何等奇妙的事。注意，他们都守了圣餐，那里面的那个生命，那我们知道那是自然的生成，因为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有如白霜，上面如同加了蜜的小圆饼，看到没？小圆饼只是像一块小薄饼，那像小甜饼一样，上面好像加了蜜一样。他们都尝了这个食物，每个人都经过了红海，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们跟从神仆人的指示受洗归了他，他们都是跟随者，如同我们今日被圣灵基督教会的伟大指导者引导一样，我们经过了水洗。那保罗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属灵玛拿，那这又怎么样呢？玛拿降给可拉及其一党，就像为摩西、加勒、约书亚降下一样，他们都混杂在一起，他们都受了洗，都是会员，都认罪了。那现在他们又都守了圣餐，你明白了吗？看一看这个严肃的警告，这个教会里的人们，你们要深深地记住这一点，记住你永恒的归宿就悬挂在这里，不要像个小鸟一样拍拍翅膀就飞过去了，这是我们必须各自经历的事情，这是关系到我们今后是否能存活的事。他们都经过红海受洗归了摩西，他们都跟随同样的灵体，那个云柱与火柱，他们都受了同一位天使的带领，他们都由同一位牧者领出来，他们都在海里受了洗，他们都吃了一样属灵的玛拿，这玛拿就是基督，基督降下来，玛拿每晚从天降下来，第二天就消失，在旷野的旅途中供养以色列人，基督从天降临，付出他的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降下来成为我们的玛拿，他们都吃了同样的属灵的祝福，因此圣灵能降临在基督徒和不冷不热的人们中间，那些半信半疑的人与边缘的信徒也都吃了同样的灵食，但这个并不说明什么。好，我真希望我能有词汇把这一点给你们讲透，把它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心里，使他们看到这是何等深奥的事情，这不是闹着玩的事，这不只是去教堂那么简单。听着，他们都吃了一样的属灵的玛拿，想一想，属灵的玛拿。哦，你说我知道我得救了，哈利路亚，哦，我在灵里边叫喊，我感觉到了，那跟得救没有半点的关系。你看到我们总是把永恒的归宿建立在一个感觉上的吗？ 你能看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人们是怎样把他们的归宿建立在这么一种小小的感觉上了吗？哦，你说我知道我得到了，因为我感到有能力通过了我的身体，哦，我真的感觉到了，这可能全都是事实，而你却仍然是失丧的。哦，如果我们能再说一会儿，让我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看一下，听听保罗在那里是怎么说这事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就是爱心，那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听一听这位严厉的老使徒，他把这一点像钉子一样钉进那个依靠感觉的教会里边，他们把自己的盼望建立在感觉上。这是主日学，这是纠正的地方，这是教导的地方。那些站在讲台上把人们引入歧途的人有祸了。弟兄们，这是我们把经文与经文比较的时候。没错，我若将我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看，你所有的善行，你所有的善举，你拥有的一切属灵的东西，你拥有的一切恩赐，你拥有的一切的感觉，你拥有的一切喜乐，你拥有的一切和平，从一开始就跟得救没有丝毫的关系。好好的想一想吧，想想今天的众教会，我们的大教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各个宗派教会，他们以为因为他们说我相信，他就能进去，然后他们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他们以为问题就解决了，他们偏离了简直不知道多远。我们的五旬节派信徒认为，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些感觉，他们感觉良好，他们说方言，他们手上会出现血，脸上会出现油或什么的，就说我们得到了。哦，这相差十万八千里，你明白了吗？看到这世界的神魔鬼是怎样蒙蔽那些人的眼睛了吗？但他们却还继续了那么样的生活。注意，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那仍然与我无益。看看那些恩赐，那些好的事情，我周济穷人，我有一颗善心，我做这事做那事，我去教会，我说方言，我说预言，我医治病人，我传福音，我能做这些的事情，但保罗说我仍然算不得什么。所有这些的事情都能被属肉体的模仿。保罗怎么说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想一想，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就是爱心。什么是爱呢？神就是爱。神如何临到你？借着重生临到你，明白吗？他们都受洗归了摩西，他们都吃了圣餐，他们都吃了从神而来的同样的属灵玛拿，他们每个人都吃了同样的东西。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听到为是欢呼接受玛拿吃的，并说哦哈利路亚，哦太好了，哦我很欣赏这事儿。是的，我在教会里受洗了，那我接受并做了宣告，那我把我的名字记在册子上，那我是这里的创始会员。如果这不是神所做的，那所有的这些都是枉然。如果你所做的这些事儿，这些都是你的信心做成的，但神必须为你做一些事儿，使你能够重生。那再等一会儿，那第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都从泉源里边喝水， 他们欢呼，这说明什么呢？麦穗杂草一同因得到的灵水而欢呼。我们去教会，我们与其他人一同拍手，我们与其他人一同叫喊，我们与其他人一同在地板上跳上跳下，我们与其他人一同赞美神，我们与其他人一同说方言说语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说方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为别人祷告。但保罗说，那当我们往下深入时，请听着，我想在这磐石基督上停几分钟。那磐石就是基督，在那里它是食物的形状，就像今天它是属灵的形象。玛拿食物就是由神那里从天降临的道，基督就是神的道，我们吃这道，看到没？我们今天上午坐在这里喜欢这信息，那我们听到，我们的灵魂触摸并抓住这道，我们靠着道生活。保罗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玛拿，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一样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想一想，那保罗在后面是怎么说的呢？他在警告那些哥林多人，要谨慎你们所做的。当我到你们中间时，一人有诗歌，一人说方言，一人有这个，一人有那个，一个人说语言，一个人有启示，一个人在做这个，一个人在做那个，要谨慎，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那些事上。那些事都没有问题，他们的教会中有自己的位置，但不要把你的救恩建立在那些事上。如果你的生命与神的道不符合，那现在就是你与神的道和好的时候。注意，那这个磐石，这磐石就是那在旷野的磐石。那我要你们注意，当神呼召摩西差他下埃及拯救以色列民脱离法老的恶，神说您手里边的是什么？摩西说是一根杖，他把杖丢在地上，杖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后来摩西把蛇捡起来，他在摩西的手中又变为了杖。这根杖当摩西下到埃及时，他向埃及伸杖，就有苍蝇上来，他伸杖便有灾殃降临，那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在那伸出来的杖里面。那注意，在这杖真正能被用来使用之前，摩西把手放在怀里，他就长了大麻风，就如每一个人从一开始按照本性，他是一个罪人，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你生在罪中，在罪里成形，来了世界就撒谎。你可能在你母亲的教会祭坛上被奉献过，你可能受过点水洗，你可能这样可能那样，但从一开始你就是一个罪人。那后来有另外一个，那神对摩西说，把你的手放在怀里。摩西照着神的命令又把手放在怀里，他的手在那里先是变成了大麻风。你首先被神带出来，你是一个罪人，不是出于你的选择，而是出于本性。后来他回去了，当摩西的手再抽出来时，他的手就完全洁净了，显明了他的手在可以挥动那审判的杖之前，必须先成为洁净的手。任何的牧师，任何的教师，那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些东西，几乎让我的血都凝固了。在这之前，那我打开收音机，我不管这里是否有人跟那人是亲戚，我不是要伤害你，但现在是时候了。愿神帮助我永远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让我能够诚实。那我听到有人在唱歌，那说我有新约圣经，那他翻开圣经读了一段经文，从诗篇第一篇开始来传讲，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人便为有福。你知道他是谁吗？是那个唱摇滚乐的家伙，唱摇滚乐的家伙吉姆·奥斯本在广播电台传讲福音。 哦，弟兄，这简直是耻辱，这种人根本没有权利传讲永生神的道。那样这家伙跑到兰佛罗山谷乡村舞会上，整个晚上都在狂欢会上那拍手，那参加一个老师的狂欢会，那第二天早上又变了一个腔调，像个基督徒似的说话。哦，这在神眼里是下流污秽。这个挥动审判杖的时候，必须被基督复活的大能洁净。他没有权利传讲神的道，甚至许多传道人想要为艾尔维斯·普雷斯利辩护。这人除了是一个现代的加利人犹大，什么也不是。加利人犹大得到了30块银子，那猫王得到了100万美元和一对卡迪拉克，但他出卖了他自己。他是个五旬节的信徒，他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受了魔鬼的启发，成了一个摇滚乐歌手。我不是要攻击他，不是，先生，但他是一个现代的加利人犹大。后来甚至传道人们也想建立同样的东西。这个艾维斯普雷斯利说，哦，是的，我相信神是给我这一切的成功，一位圣洁永活的神，他怎么会把成功赐给那些下流的东西呢？魔鬼使这个国家所看见的最大的拦阻之一，就是像猫王这样的家伙。他用着肮脏污秽的摇滚乐，把数百万的灵魂送进了地狱里边。肯定是的，我不需要做任何的道歉。如果你们能相信我是神的先知，记住，他绝对是魔鬼的化身。基米·欧斯本那些人，他们无权传讲神的道。任何妄称神的名，又参加那些满了摇滚乐和污秽东西的社交聚会舞会的人，他们也没有任何权利走上任何的讲台传讲神的道。这就是今天许多教会的问题所在。你们从那些地方搞那些下流的音乐，一个参加完舞会玩了整夜摇滚乐的女人，她来到祭坛边，第二天晚上你们就让她在教会里献唱。你们一些人从夜总会里招来那些吉他歌手，2个星期后就让她在讲台上讲道。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她永远别想在这里做这种事，绝不，她必须学习证明她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这里不相信那些整夜跳上跳下的东西，这正是把今天的教会带到这种地步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真理，道就是真理。没错，挥舞审判之杖的手必须是洁净的手，绝对是的。摩西审判的手被洁净了，然后杖就交在他的手里，这杖下到埃及，将审判带给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是一个完美的预表。那我必须要结束了。这完美的预表，那里有一块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那些灭亡的人快要渴死了，他们罪有应得，他们应该受死，因为他们不断发怨言，他们一直抱怨，他们从开始就不是信徒，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头脑上的信徒。他们做了超自然的神迹，行了出来，一大群混杂的人出来一起，他们并没有从心里归向主。我们知道的只有三种人：摩西、亚伦与加勒。那米利安也显露了他的过犯，他因摩西娶了古时女子而嘲笑摩西。米利安说，这里不是还有别的女子可娶吗？他可以娶他们，神不喜悦这事儿。神就用大麻风击打米利安，他的亲兄弟呼喊说，难道你愿意让你姐姐就这么死去吗？神吩咐摩西到他面前去，摩西就去为米利安的大麻风祈求。米利安此后没有活多久就死去了。哦，不，弟兄，神所做的是完美的。我们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加进去，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神行事，神说话，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接受，否则就不知道要怎么。那假如我能解释，那我就与神同等了。我不能解释，我只要相信，就这样，神只要求我这么做。
神没有要求任何人去解释的，因为它超过了我们的头脑，它超过了我们的知识，那是神做的事，所以人不能解释。我只要凭信心去接受，把它当作我私人的财产，我相信它，我无法解释的。这块磐石是怎样放在那里？神有一块磐石，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水，只是一块磐石，也许还没有这桌子大，但当摩西击打这块磐石时，就有足够的水从里面流出来，让200万人喝饱。不仅是那些人，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许多牛羊牲畜。那我看到一些艺术家画这幅画，从磐石滴下一滴滴水，那一个小孩子站在那里，手拿着一个小水桶，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从磐石涌出来的是宏大的喷泉，他让200多万人喝到了水，还引了他们的骆驼及一切的牲口。那磐石就是基督耶稣，这跟约翰福音3:16所讲的是一样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注意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能从那磐石得到水的唯一方法，就是审判的杖必须击打磐石。摩西击打磐石，神的审判击打在那磐石上，当这么做的时，磐石就流出水来，人们完全是，神完全可以让他们死去，因为他们不信他，他们堕落卑鄙，他们本不该活，他们甚至背叛摩西，称他们是悖逆，背叛神，他们应该死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死，因为我们背叛神。是的，那注意，我们大家都该死，但神那么怜悯，他本不该这么眷顾我们，但神是那么怜悯，甚至他担当了我们每个人的罪，击打了他的独生爱子基督，使我们不至灭亡，让我们反得永生。我们怎能既喝这磐石的水而又心不正直呢？但弟兄们，今天上午有成千上百万的人就是这样，绝对是的，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是浸信会或卫理公会或者五旬节派，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们能说方言，因为他们能叫喊，因为他们能跳舞，因为他们有医治的聚会，神医治的病人或别的他们相信的事，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启示，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这些事都没问题，我没任何反对他们的话，但这些事与你的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手上可以流出几加仑的油，脸上出血，这仍然说明不了什么。是的，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仍有可能是失当的。我若有智慧知识，能站着讲解圣经，使人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但这跟得救仍然没有关系。弟兄们，他们都从同一个磐石喝水，那磐石就是基督。审判临到了基督身上，是你有特权来从磐石中喝水，那是神对你的恩赐，让你可以来喝水，那是神对你的恩赐，让你可以吃喝神的道，那是神对你的恩赐，他允许你受洗，是神对你的恩赐，使你成为国民，赐给你健康，让你今天上午坐在教堂里，这是神的恩赐，那都是神的恩赐。但你是如何以恩赐回报神的？你愿意交出一切，一切想法，一切行为，把一切都交给什么？这都是神已经为你做的，但你愿意为神做什么呢？注意，让我们再读几节，那我就结束，那这样牧师就可以上来讲道。好的，注意，那磐石就是基督，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瞧，神允许他们受洗，神允许他们吃神的道，相信他，他允许他们得到属灵的祝福，他允许他们从灵磐石里喝水。神因着他的恩典做了这一切，但神并不喜欢他们，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在这一切经历之后， 在我们看到这一切伟大的医治聚会之后，在我们看到行过的一切大神迹之后，在我们有了一切医治之后，有叫喊赞美神从磐石中喝水，我们喜爱这些好的讲道，然而还是倒闭了，一切都结束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检查自己，复兴会就要开始了。那我知道这很严厉，但是弟兄，不会纠正孩子的父亲就不是一个好父亲。是的，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保罗这么说的，你们相信吗？这是一个见解。是的，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你能想象一个赛马边唱片在玩弄肮脏污秽摇滚乐的人来站讲台吗？你有什么事就吓得不知所措，一边在唱着猫王的那帮家伙唱的污秽下流的歌，一边又模仿着传福音。想一想，你的想象，一群男女站在外边，女人在后院伸胳膊蹬腿，穿着下流，衣服半露着，把自己暴露在男人面前，然后又回来又从同样的灵磐石里喝水，大喊大叫吗？这就是五旬节教派信徒中间女性解放的重要教义。他们戴着又大又长的耳环，什么打扮都有。几天前，那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辆小卡车里，停在我家门口。他说他的妻子是个五旬节派信徒，说方言，说预言。哦，当然了。他说整个教会都穿着短裙。他妻子晚上八九点跑到街上捡起别人扔掉的烟头继续抽，仍然大叫大喊，赞美主，说预言。几天前，我站在一个教堂里，有一个我非常尊敬的神的伟大仆人在那里揭露这事儿。那这些人中有一个领头的出来，他的手上流满了血，那我从东到西喊了嗓子都哑了，根据圣经谴责那些的事儿，说那不是出于神的，因为任何来自基督的血一定是物质的血，那这就等于说他物质的身体已经在这里了。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已经完成了，但耶稣说，有人说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信，有人说基督在这里你们不要信，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叫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我从东喊到西一直反对这些事儿。后来在西海岸有一位年老的加拿大博士，他是我亲爱的朋友，站起来。那另外一个人，他是某个发起这场运动之恩的经理人，他走上来展出许多油和圣血，或者说是今天人们展示的血，人们把这地方挤得满满的。他让大家看他的皮带底下连着两根针，那任何人都知道，当你用针刺手指时是不会马上出血的，除非你去挤它或压它，你在手上刺一个洞都不会出血，因为血管离那里很远。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他让大家看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兜里有油，然后他把手按下去，然后他走上来说，看到我的手了吗？完全正常。他又说，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他那样往下挤了一下手，让大家看到从他的手指上挤出了一点血。当每个人都在叫喊时，他擦了一下头，那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字，这正是那个曾经跟过那人的经理做的。他就在观众面前揭露了这些事儿。他又把手放进口袋，展示出油来，其中一个人在墙上印了一个心脏的形状，说这墙在呼吸耶稣的血，那是耶稣的心脏。那一个德克萨斯州的高大男人走进来，他一点也不怕，他们说任何人碰到了心脏就会死，他们用绳索圈起来，墙上有那幅画，那这墙还会出血，从一颗心脏吸血。这老人走进来，悄悄地溜进教堂，他和他妻子把墙上的油画洗掉，又坐回去等他们进来。那牧师说，哦，你们知道耶稣来过这里把心脏拿走了。老人说，耶稣跟这毫无关系，这是我自己做的。没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人们对永生神的道不坚固。圣经岂不是说他们要从东边到西边，从北边到南边往来奔跑，必有饥荒，人饥饿非饮无饼，干渴非饮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吗？我们正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大宗派教会都把自己联合起来了，将来要到一个地步，你必须先属于这个教会联盟，你的聚会才能够得到电视电台转播。朋友别担心， 电台肯定不会要你的，其他的人也是一样，还有所有的电视节目，你必须先属于这个教会联盟才能做那些事儿。当你加入进去的时候，你得到的不是别的，乃是圣经所说的受的印，就是这样。看到这一切是怎么联盟起来的吗？哦，感谢贵神，真有一位永生的神，真的有一位真正的主，真的有一个真正的道，真的有一个真正的医治，真的有这一切的事情。但是弟兄们，永远不要把你的信息建立在一个感觉上，建立在教会的规条上，建立在守圣餐上，建立在属灵的吃喝上。你说弟兄，我知道这是我尝过神的滋味了，那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但问题是他又去到了什么地方，这才是关键。他去到什么样的器皿里，义的和不义的，注意听，这些事儿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他们贪恋什么？听着，我要深入讲一点，那请你们原谅我，也不要拜偶像。你说感谢神，我不是一个拜偶像的。哈哈，等一等，让我们用神的道来检查一下。你说我不拜偶像，那完全不能说明你不拜偶像，你只不过是无所事事，什么也没做，去教会，是的，那没错，回家什么也没有做。弟兄，一个真正重生的男女不会呆着不动的，他们里面有某样东西，他们要做见证，他们要做一些事儿，他们一定会做一些事儿，他们不能闭口不说。那注意听，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保罗在讲什么？借鉴。他们受洗归入教会，他们绝对有一个正确的洗礼，一个往前三次，一个往后三次，奉父子圣灵的名，只奉耶稣的名，不管是什么，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洗礼，他们受洗是正确的。我们为这些小事大惊小怪，争论不休，那有什么益处呢？你们偏离了主要的原则。我们的教会在洗礼上分开了，是的。你说、哦、哈利路亚，他们没有我们所得到的属灵祝福，他们太古老，太冰冷，太形式化了。荣耀归于神，我吃到神真正的马奶，我知道这是真理，这正是真理，但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你说弟兄，我圣灵真的临到我们的教会了，这很好，但如果你不是圣灵进入了那正确的器皿，这有什么用呢？记住，哦，你说我很真诚，他们也很真诚，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出去了，甚至挺着颈项冒死跟随，他们做的比我们多得多。这些跟得救没有关系，想一想，圣经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他们的敬拜绝对是枉然。这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伊甸园，从该隐开始的。该隐敬拜神就像亚伯敬拜神一样，但该隐敬拜神是枉然的。是的，先生，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你说哦，这又怎么样呢？我悔改了，为什么说我还不行？我悔改了，我认为我跟别人一样好。我去教会，我受洗了，我得到神的祝福，我喜欢好的讲道，我爱神的道。那我喜欢读的，我也得到了属灵的祝福。哈利路亚！我能说语言，我能说方言，我行了这一切的事儿。然而你却告诉我这是枉然的。我不是说这是枉然，但有可能它是枉然的。是的，它取决于你到底是什么。没错，问题在于你当你接受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没有重生，如果你里边不实实在在的拥有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枉然。我所得到的那些的祝福都没有用。那在下一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行奸淫那是属灵的淫乱。如果我们有时间，那主学就要结束了。那属灵的淫乱，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发怨言、贪恋，把世界与你的信仰混杂，那走出去，那神喜爱纯洁，真正的纯洁。今天上午我在说，我想 是什么，那就要结束了。我在想，在一个男人的生活中，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甜蜜呢？有什么能比回到家更甜蜜呢？当他累了疲倦了，手里拿着水桶工作了一整天，或是犁田，或不管做什么，他走进家门，有一个可爱的妻子在门口迎接他，坐在他的膝盖上，为他擦额头，亲他的脸颊，用手搂着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累了，你工作那么辛苦，给他安慰。他知道那个搂着他的手臂绝对是属于他的，那是属于他的，他永远不可能搂其他的男人，或有其他的意图。那在他脸上的亲吻也是来自真正纯洁圣洁的心，那颗心爱他，且单单的爱他。这让你感到是多，那我知道，这使你挺起胸膛说，后我也不是很累，看到吗？是的，这的确给了你什么东西。那我想告诉你一些事儿，但是如果那个亲吻印在他的脸上，他却不能信任，那会怎么样呢？他可能亲在别的男人脸上。假如那个搂着你的手臂拥抱过别人，并且仍然想这么做，那会怎么样呢？这就说明不了多少东西，说明不了多少东西。为什么？在起初，男人与女人是一体的，神造人，他把人造成双重的人，又是男又是女。神把人在肉体上分开，把人放在地上的身体里，女人的那部分还只是在灵里。那注意朋友们，神非常的仔细，呵呵呵，那是多么的，那不要错过这一点。神从来没有拿一把尘土造夏娃，夏娃是一个不同的创造，它不是一个创造，它只是一个副产品。神从亚当的心里面，从他的心脏下取出了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了他的妻子。亚当一部分的灵在这个女人里面，他们两个是一体的，魂身体灵都是一体的。一个真正的女人与男人，一个真正的丈夫与妻子，他们完全是合一的，他们是一体的。这什么的预表？这是基督的预表，是从基督的怀里，而不是从一个副产品，不是从卫理公会，不是从浸信会，也不是从五旬协派孵出来的，不是的，先生，是从他自己的心里，主取出他的心上人，他绝对是纯洁忠诚的，他像百合花一样忠诚。瞧，我们看一看，所罗门说，我的家，我来吧，我们进入石榴丛中，让我们享受我们丰富的爱情。当真正的信徒张开手臂，以纯洁的心拥抱基督时，那种对基督的爱情就进入他的心里，好像基督的妻子一样，就像丈夫对他真正的妻子一样。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要像妓女一样对待基督吗？我们是依靠一些小事追逐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追求名利，而不要那种应我们应有的爱和奉献吗？你能想象，弟兄们，你能想象你的妻子走过来，坐在你的膝盖上，衣服上底裙上都绣着花边，头发也都修饰过了，她搂着你说，哦，约翰，我就是爱你，哦，我爱你。这时你知道肯定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你对她没有信心。不管她看上去多漂亮，打扮得多好，如果你对她没有完全的信心，那肯定在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这不会满足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愿望。想一想，你在这个世界调情，又跪下来说，主耶稣啊，我爱你，这是犹大的假冒为善的亲嘴。是的，想想这些事情，现在复兴来了，看到没？哦，你可能戴着结婚戒指，是的，但你并不是妻子。哦，你可能是个女人，你可能是个家庭主妇，但如果你有那样的举止，你就不是一个妻子。如果你不爱基督以及在你里面的一切，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真正的产品。我不管你看上去漂不漂亮，你应该爱他，表达你自己，就是在你们两个成为一体的时候， 就是那基督和他的教会，而不是借着宗派，不是借着洗礼，不是借着感觉，不是借着别的东西，而是借着真正的爱。当基督在那里受鞭伤时，你就从神的怀中被赎买了。他爱了你，你的爱和你的忠实与忠诚证明了你到底是谁。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你打扮的有多漂亮，还是不，我不在乎我妻子是否梳理过头发，是否穿漂亮的服装，她始终是我亲爱的。我因她的忠诚，她的美德而钦佩的。她是怎样就怎么样。我们在神眼里是一个基督徒男人或基督徒女人，不是因为我们能去最好的教会，或我们能穿最好的衣服，或我们能成为最好的邻居，或我们能做这做那，我们能开这个，我们能做那个，这些跟基督徒都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对基督的忠诚和爱的美德，这就是重生，就是那将要来的事。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我若做这做那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如果没有那个真正的爱与忠诚，你再怎么能做这个能做那个，基督也不会关心的。想一想这事儿好吗？这是主日学，记住这是一个给你们的功课，要把它放在你心里边，让基督去守卫，好像一个真正的妇人对她的丈夫一样，没有其他人的手臂可以触摸她的身上任何的地方，没有别人的亲吻，不管她看上去多迷人，她都应该转过头去。她已经把爱放在一位身上，那就是她的丈夫。是的，不管别人是多么英俊，他的头发看上去多么光滑有光泽，那个人如何坚持说自己是正确的，不，先生，这都不算什么。她爱她的丈夫，那是她唯一所爱的。她收起自己一切的美德与亲吻，把这一切的爱和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她的丈夫，且只给了丈夫。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放弃了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看上去多好多美丽多迷人，你的美德才是计算你价值的依据。你不要说哈利路亚，我知道我有美德，因为我做这做那，哈利路亚，但你的脾气却火爆得像炸药一样。弟兄，让我跟你说，基督尊重的是美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手上流满了血，我若在灵里叫喊跳舞，我若吃神的道并爱他，我若从其他人所喝的同一个灵盘水里喝水，我若像别人一样大声的拍手，我若能流起滴的鳄鱼眼泪，我若能做这一切的事儿，但如果我对基督没有真正的基督徒的美德，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巴一样。保罗在警告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把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朋友们，我也在警告你们，记住，在审判的日子，我要为你们做出交代，你们的血不在我身上。关键不是对别的事如何忠诚，而是要对基督忠诚。当我们祷告时记住这一点。可称颂的天父，我们现在来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哦，你是有怜悯的，是怜悯的神，我们祈求你鉴察我们的心，在我们低头等候你的时候，求你鉴察老年人的心，鉴察老年妇人的心，鉴察中年人的心，鉴察年轻人的心，鉴察小孩子们的心，愿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正进入复活节的前一周，我们庆祝耶稣受难日和耶稣的复活节。虽然今年我们可能对教会忠诚，我们可能守了圣餐，可能大喊大叫，可能做了许多的事儿，但是哦神呢，请你检查我的心，我是在对自己说话。检查我的心，检查今天上午在这里的人的心，主要检查我们。如果里面有什么东西取代着基督的位置，哦神的，请你把它除去。如果是懒惰，如果是亏欠，如果是无论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神的，把它从我们里面拿走。哦，我们不想在征战的时候倒闭在这里，被神所丢弃，成为神的敌人。哦神的，检查我们的心，用你的圣灵来检查我们，让我们今天上午看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罪恶没有。如果有父、啊、把它除去，我们现在把它放在祭坛上，我们走开，把它留在那里。 如果是偶像，如果是脾气，如果是冷淡，如果是疏忽，如果是无论是什么，如果是憎恨，如果是恶毒，如果是争竞，如果是不管是什么，哦，神啊，今天就把它从我们身上拿走。在这个将要到来的复兴会中，主啊，愿我们充满你的吸引力，直到许多人进来得救。在这个小社区，我们曾在这里努力过，我主持了十多年的聚会，第一次复兴会，我祈求你赐给我们心里真正的圣灵，愿他锚在我们里面，直到永生。主啊，求你悦纳，让我们检查自己，我们结过婚的人，按照我们对待妻子的方式，我们如何对妻子忠实，或我们的妻子如何对我们忠实。愿今晚，愿今天上午，在我们心里，我们想想那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的家里会怎么样。愿我们把我们的爱情转向你，说神啊，怜悯我。如果妻子只是每个月一次，只是走过来把手放在你身上说，哦，亲爱的，我爱你，然后就走开了，后来看来他真的是不在乎我，那这看起来肯定是出了问题。神啊，可能一个月一次，可能每次我们去教会时，我们献上短短的祷告，哦，你需要的是我们的爱，需要的是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思想与心思意念都一直停留在你身上。主啊，求你垂听，我保守我们的心停在你身上，以致我们看不见世上的事，对他也不感兴趣。主啊，求你悦纳，现在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接下来的聚会里祝福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我那很抱歉，在主学解散后占用了你们这么多时间，那我祈求神祝福你们。那我不说这些事儿，那只是在神的道之外的，他们是我们的见解，他们是见解。那教朋友们，如果你的妻子亲吻你，她却背叛你，你会有什么感受？想一想吧，思想一下，你们会怎么想？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叛徒来到神面前，呵呵，别这样，让我们忠诚。你不需要接受一个感觉，当今天整个空中充满了神真实的爱时，你不需要接受别的东西。当我们能接受真实的爱时，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代替品呢？那是给你们的。当我把聚会交给我们的牧师时，愿神祝福你们，不要忘记这个星期。那这个复兴会是给这个社区以及这个镇周围的人的，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过来，我们会有祭坛呼召。那期待这个星期在主里有一段快乐的时光。主祝福你们，直到我们星期三晚上再见。